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在那一章里说到保罗自从听了提多的报告，知道哥林多教会接纳了保罗前面一封严厉的信，按照保罗的意思惩戒了犯罪的人，同时他们又热诚地接待了保罗派去的代表提多，尊重他的指导，解决了教会里的一些问题，叫保罗非常的欢喜。
于是保罗就再请求他们用宽大的心接纳他，也请求他们谅解他，叫他们知道他的严厉不是为了对付任何人，而是为了爱他们。既然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忧愁，又生出了悔改，那么保罗的欢喜就掩盖了一切。他好几次用话语鼓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肯定他们，表示对他们的信任。
既然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而且重新肯定了保罗在他们心目里使徒的地位，保罗深深地相信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怀疑他为耶路撒冷教会收集奉献的动机了，所以他就决定旧事重提，在第八章跟第九章又一次鼓励他们赶紧把从前已经答应要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收齐了。
保罗用他向弟兄姐妹介绍新事物的时候，常常喜欢用的从旁切入的方法去鼓励哥林多教会奉献。这一次他是从介绍马其顿教会的慷慨奉献作为开始。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马其顿一带的教会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都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要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他们。保罗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这短短的两章圣经里提到这个希腊文恩字有十次之多，实在是叫人惊奇。
是啊，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希腊文的恩字翻译成几个不同的词，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看出保罗使用这个字眼的奥妙。在第八章第一节说到神的恩，第九章第八节说到神的恩惠，九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说到神的恩赐，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说到词汇的事，八章的四节说到圣徒的恩情，第八章十六节九章十五节说到多谢神或者感谢神，最后第八章第九节说到基督的恩典。其实这些都是同样这个恩字。
是的，根据原文我们就知道，不管是神的恩、神的恩惠、神的恩赐、词汇的事、圣徒的恩情、感谢神或基督的恩典，这些都指着同样一件事，就是神自己的恩典。可见保罗是故意用这么密集交互的重复方法，叫人知道神的恩典和人怎么把神的恩典分给人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神给马其顿教会什么恩典呢？说出来真是叫人稀奇，那就是在他们自己穷困到极点的时候，还能够奉献帮助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那些他们从来就不认识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有钱有能力给予才是神的恩典，很少有人认为穷到极点是神的恩典，更不会认为在这个时候奉献还是一种恩典。这就是叫人惊奇的地方，能让别人从我们的手里得到神的恩惠，那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当基督徒在任何境况，不论是贫富，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慷慨奉献或者给予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恩典的证据。这实在是基督教信仰里叫不信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
是啊，马其顿的几个教会实在是这方面的榜样。马其顿省向来是罗马帝国一个相当富庶的省份，腓立比在它的西北，是罗马一个很富裕的住房城。帖撒罗尼迦跟庇里亚是坐落在帖撒罗尼迦河谷平原跟海湾的中心，他们靠着丰富的矿产跟森林资源，一向就非常的富有。可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马其顿的教会却是这么的贫穷呢？原因就是他们在极大的试炼之中。
保罗在第二节提到大试炼，从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这是指马其顿教会当时为了信仰受到很大的逼迫。信徒因为政府和社会的抵制，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在前几章，保罗提到，他在马其顿寻找提多的时候，心灵焦虑，受到极大的煎熬，其中至少有一些是跟那里教会的情况有关的。
保罗用极大的穷乏来描写马其顿教会的贫穷，意思就是他们穷到真的什么也没有，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穷二白。可是马其顿的教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竟然还在奉献上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这个乐捐的厚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流露出丰富的慷慨施予，而且保罗说他们是在满足的快乐里流露出来的。
保罗说他们的慷慨是到了不顾自己的地步，他们的捐献也是牺牲到了过了自己的力量。从保罗的话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给了马其顿教会三样奉献的恩典。第一，就是他们做了超过自己能力的奉献。第二，就是他们甘心情愿的奉献。第三节说他们自己甘心，这自己甘心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自我，另一个是去选择。
意思就是说他们自愿选择付出，很可能因为他们的经济是这么贫穷，所以保罗一再的拦阻他们奉献。可是不管保罗怎么拦阻，他们还是请求保罗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有一次我教会一位弟兄的家庭在火灾里失去了一切，后来有一位老弟兄交给我10000块钱，要求我暗中转交给他们。我知道他的收入非常微薄，这笔钱是他一生的积蓄，说不好听就是他的棺材本，所以我拒绝他。他很严肃地对我说，牧师，难道穷人就没有资格奉献吗？我好受感动，只好收了他那10000块钱的奉献，转交给那个受灾的家庭。那位老弟兄是蒙神恩典的人，因为他知道像主耶稣一样为别人使自己成为贫穷，他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
还有神给马其顿教会第三个奉献的恩典，就是他们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才听从保罗。这个次序是保罗所称赞的，他们不是听从了保罗才去奉献金钱，而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委身给主。他们是为了主才慷慨的从自己见了底的口袋里掏出他们仅仅有的，给了耶路撒冷的圣徒。
所谓圣徒就是神的产业，马其顿教会的慈惠奉献是为神自己的产业做的，所以他们才会服从保罗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保罗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才发动慈惠的捐款的。
接着我们来念第8章的第2段， 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保罗派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收齐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慈会奉献。从第六节的话，我们就知道提多是受保罗的托付，实际在哥林多教会办这项慈善奉献的。可是这个工作受到阻碍，始终没有完成，提多必须重新来过。既然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误会已经解除了，当初因为不信任保罗而没有拿出来的慈会奉献，现在也应该可以拿出来了。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很有技巧的用夸奖他们的话来鼓励他们。他们既然在一切的事上没有不如人的地方，那么在这最后一件有关慈会奉献的事，他们也应该同样的不落人后。
我们从哥林多书信里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的教会来得得天独厚。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马其顿省跟哥林多教会所在的亚该亚省，也就是罗马统治以前的希腊，他们一向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竞争的对手，所以哥林多教会也不例外。保罗拿马其顿教会的慷慨给哥林多教会做例子，是要来鼓励他们表现他们的爱心。他在第八节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保罗没有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马其顿教会奉献的总数有多少，他强调的是爱心的重要。也就是说，慈会的奉献重要的不是数目，而是爱心。马其顿教会的爱心叫他们做了舍己牺牲的奉献，更何况富足的哥林多教会岂不更应该显出格外的爱心吗？
让我们继续念下面一段，第九节到十五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每谈到钱就伤感情，基督徒受世俗的影响有时候也不例外。很少有人会自动注意到福音工厂的需要，或者主动的去关心贫穷的人，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都需要有人去推动才行。
就是嘛，所以现代教会流行所谓的筹款，要去宣教的宣教士，要维持福音机构的主管，要开办慈会事工的领袖，首先就得会筹款。西方很多教会机构，他们在选择领袖的条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人要会筹款。这实在是有点现实，可是这个也是针对信徒不会自动自发的弱点所想出来的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钱又从哪里来呢？
这实在是很悲哀，不是吗？
就是啊。
不过呢，保罗也没有例外，他虽然从来没有为自己筹过款，可是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开办的筹款计划却是教会历史上的创举。它的规模涉及很多教会，而且很可能筹措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笔在外邦教会筹措的奉献， 主要是为了帮助耶路撒冷教会度过因为饥荒、经济衰退、逼迫跟信徒外移所带来的贫穷。
按照《使徒行传》第11章29到30节的记载，第一次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是在主后46年左右，安提阿的教会派保罗和巴拿巴把钱送去的。我们从加拉太书第2章10节也知道，从此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真的希望外邦教会能够继续这么帮助他们。
从那个时候起，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专案就持续到大概主后57年。当时保罗跟参与奉献的各个外邦教会代表一起把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罗马书15章26节提到，他们包括了马其顿跟亚该亚的人，他们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事实上，捐款人的名单还要长得多。根据《使徒行传》第20章第4节的记载，这个名单包括了庇利亚、铁萨罗尼加、特庇和亚西亚教会的代表。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这里用的是我们，表示路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又很可能他就是代表腓立比教会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努力地收集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呢？这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这是效法基督的榜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基督的牺牲不是在十字架上才开始的，基督的牺牲是他从天上舍弃他的荣耀降世为人的时候开始。保罗说，他是为了叫世人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成为什么富足呢？我们根据保罗在这卷书里所提到的至少有8种的富足，其中没有一样是指物质的丰富。
弟兄姐妹，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考哥林多后书里所提到的这个8种富足，就是基督的贫穷所带给人的富足。他们的经文是在第1章的22节跟第5章的第5节讲到得到圣灵的凭据，在第4章的16节说到有天天的更新，在第4章的18节说到的是得到永远的荣耀，还有第5章第1节是得到天上永存的居所，第5章的第8节说到能永远与主同在，还有5章的17节说到做新造的人，18节说到与神和好，还有21节说到成为神的义。
所以保罗才说，他对于慈惠的教导是对教会有益处的，教会在物质上的牺牲也同样可以让别人在灵性上得到丰富。慈惠奉献绝对不能单单用物质去衡量，必须用属灵的信心去期待。
的确是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真的有实际的需要，他们凡物公用的制度让很多穷人分享了教会的资源，另外教会也开办了照顾寡妇的慈惠工作，那么经济的需要肯定是很大。所以等到饥荒来临，社会经济出了问题，罗马政府又开征重税，加上教会受到逼迫，很多有钱的信徒分散到别的地方去避难，于是教会就变得非常的贫穷，必须依靠外邦教会的奉献，否则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外邦信徒应该为着耶路撒冷教会曾经把福音传给他们做出回馈。在罗马书第15章第27节说，外邦教会不但是甘心的奉献，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对其他教会的慈惠奉献代表了福音最中心的部分，说明教会是一体的，所有的肢体都在这个教会里 连于元首基督。就像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也曾经强调，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这个互相牵连的情况底下，信徒之间互相的帮补，就可以叫整个教会被建立起来。
所以保罗在这一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其实哥林多教会很早就有意思要做慈惠的奉献，他们问保罗要怎么样收集捐款，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二节里，照着他给加拉太教会奉献的原则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就是每星期一次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奉献。这说明当时很可能一般人是按周领工资的。
可惜啊，事与愿违。我们说过，因为外面来的人蛊惑他们，哥林多教会跟保罗的关系一度特别的紧张，所以这个奉献就耽误了一年，始终没有完成。保罗在第八章跟第九章主要就是跟他们讨论怎么样赶紧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从这么长的篇幅来看，我们就知道保罗非常重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能够影响犹太信徒对福音的认识，让犹太信徒除掉他们传统的骄傲以及他们拒绝和外邦人来往的心理。保罗的智慧奠定了普世教会合一的见证，这一点也印证了刚才我所说的，慈惠奉献绝不能单单以物质去衡量，必须用属灵的信心去盼望。
最后我们来念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感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教会每一笔奉献都需要向信徒公开的交代清楚，身为神的管家，不但应该在钱财的事上清清楚楚，而且应该义不容辞主动的教导信徒怎么样监督他们交给教会经手的奉献。这是今天每一个负责任的传道人、教会和教会机构都应该知道也是应该做的事。当别人对教会处理财务的过程发生疑问的时候，这个可以公开查对的财务制度就可以保护传道人的清白和无辜。
同时信徒也有权知道自己的奉献是不是有效的被用在正确的地方，如果信徒不这么做，那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也很容易纵容经手财务的人。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挑选可以信任的人来代表我们处理奉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知道，好的财务监督制度可以避免撒旦利用人性的软弱来试探人。
我们要从这一段看看保罗在这第一世纪的教会 是怎么处理财物的。在21节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所谓留心，就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先仔细的想好或者计划好。20节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处理奉献的过程里有人批评他们处理的不当。
保罗尽量的置身事外，不去接触钱财的事情，这给所有的传道人立了一个典范。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忠心的传道人，他因为被人怀疑在钱财的事情上不干净，而他呢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于是就断送了他传道的生涯。他所受到的冤屈实在是每一个传道人的见解。处理财务除了必须先建立公信的机制，传道人也应该自己置身事外。
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2节要求信徒在他去以前先把奉献收起准备好，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登记账目，做好移交的准备，免得自己直接接触钱财。
还有根据第20节我们知道保罗预期会收到很多的奉献，所以他格外的谨慎，不但要在主面前行光明的事，也要在人面前留心，因为人怎么判断这也是很重要的。万一有一个无心之失给了人借口，那么受损的不单单是基督徒的名誉，更是神的荣耀啊。
是的。另外呢，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派了几个人一起到哥林多去收集这笔奉献，其中一个就是17节提到的提多。我们说过提多是在他们中间开办这慈会工作的人，当保罗邀请提多为这个目的再去一趟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多心里早就预备接受这个任务了，所以保罗在16节特别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是神感动了提多。
除了提多以外，18节说保罗还打发一位兄弟和提多一起到哥林多去。虽然保罗没有提到这位弟兄的名字，不过这节经文说保罗派他去是因为他的名声，他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又被众教会挑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众教会都认识的传道人，他很有整体的代表性，不只是代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
最后保罗在22节还提到另外一位他所打发去的弟兄，这位弟兄是因为对哥林多教会收集奉献有信心，所以希望一起去，他的热心也已经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这提醒我们选择同工，尤其是在选择重要同工以前呢，这个人必须先经过时间和各方面的考验。这一点在教牧书信的查经里呢，我们已经有仔细的研讨。
至于保罗为什么要邀请三个人一起到哥林多去收集捐款呢？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前的金融制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所有的钱必须要透过专人亲自带到收款的人手里，同时在路上的安全也实在是个考虑的因素，所以需要比较多的人手一起同行。
不错。第二呢，哥林多教会不是曾经被一些外面来的人缴获，怀疑保罗说他们收奉献别有心机吗？所以保罗除了派自己的同工提多以外，还加上另外两位不直接属于他的弟兄，目的是透过众教会的参与和第三者的监督，向哥林多教会见证这个慈惠奉献不像谣言所说的会落入保罗他们私人的口袋。
从保罗处理教会财务的方法，让我们运用到现今教会的财务处理。首先就是应该有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其次就是传道人应该尽量的避免涉及财务，而是让教会能够信任的人来监督管理教会的财产。这就是留心行光明的事，不给魔鬼留下任何可以攻击教会的把柄。
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查完了，让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第9章同样的题目，保罗论奉献给圣徒的事。 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您。